主后2007年5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曾昌八牧师，讲道题目第一个神迹水变酒。
现在让我们用心灵的沉思来敬拜我们的耶稣。圣经也说我们要尽心尽性敬意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同心祈求，欢迎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当天地一片黑暗，
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世界沉默无语，你的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心何等感动，你看天上荣耀，你居住在我心，我真爱你。
的心来自拜主，当天地一片黑暗，
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的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
我心何等感动，
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
大声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要敬拜你。
Oh, 关心照顾我们，唯有相信有位真的神疼爱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静下我们的心来的时候，都可以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天父你的爱是如此的贴近和温暖。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阿门。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我们的主
耶稣，你得着我，我要敬拜你。
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有没有带圣？有带圣经吗？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念。过了两天，在加利利的迦南城有人举行婚礼，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跟他的门徒也接受邀请去参加婚宴，酒喝光了，耶稣的母亲告诉他，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妈妈，请你别勉强我做什么，我的时刻还没有到呢。耶稣的母亲却吩咐仆人说，挑你们做什么，你就照他的话去做。在那里有六口石缸，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的时候用的，每一口石缸可以盛水约100公升。耶稣对仆人说，把水缸都装满水，他们就倒水入缸，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些水，舀一些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已经变成酒的水，不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人却知道，因此叫新郎来对他说，别人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喝够了才上普通的酒，你倒把最好的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行的，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都信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 恳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明白你的话语，更让我们能够了解你话语当中的奥秘。恳求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接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第二次来到各位当中来讲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谈到神迹，大家可能很直接的反应就是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才叫做神迹。我们看见在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我们说那是神迹。我们看见摩西用杖击打那个岩石，岩石竟然出了水，哦，那是神迹。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可以吃，天上降下玛纳，他们说那也是神迹。没有错，这些都是神迹。不过约翰福音跟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甚至跟其他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有一些地方非常不一样。所以约翰福音的前面的半部，第二章到十二章，我们称它为神迹之书了。它的描写不但跟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路加那个约翰福音每一次讲神迹之后，他一定有描述另外一件事情跟他连结在一起。更长是耶稣讲完行了神迹之后，他一定有很长的讲论。所以我们要了解约翰福音所讲的神迹，一定要看后面耶稣讲什么或后面发生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明白他所要表达那神迹的本身的意涵。所以虽然有大纲在那里，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跳的，因为时间只有20分钟，而神迹对我们来说非常的丰富了。所以我们来看福音书当中怎么看，一个就是说奇事了，是使人惊讶稀奇的东西，这是马可福音里面所呈现的。马太福音他要强调说这就是上帝的全能，因为他触及到人的整体，比如说身体的疾病、心智的扰乱、时常心里的绝望当等等。上帝的作为是让人恢复健康，神智恢复清醒，而且是恢复到人格的尊严。更重要的，特别是马太福音当中第一个神迹，就耶稣所行的，让麻风病人好了，洁净了。耶稣要他给祭司查看，祭司查看之后，他可以到圣殿去敬拜上帝。不但如此，从此他可以回到家人当中，跟家人一起生活，回到社区里面，跟社区的人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神迹不是只有那件事情本身而已，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就是说，上帝的全能是让人不但是身体的健康恢复了，而且还要恢复其他跟神、跟家人、跟社区所有的人的关系，这才叫做神迹。假如神迹让人身体好了之后却跟人的关系隔绝，那不是神迹，那只不过是小小的开始。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要呈现的。好了，到了约翰福音，本来那个英文的 sign 你可以说是动词，就是签名了，到名词的时候这就是个记号。没有错，约翰福音所讲的神迹就是上帝的记号，那就是一个记号，没有错。但这个记号是要表达上帝的慈爱跟关怀，而且是上帝爱的一个行动。所以约翰福音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才能够明白。那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个很重要的神迹，那这部分我要留给大家回去好好去看的。这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它非常丰富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要集中在第一个水变成酒的，在迦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犹太人的婚礼跟台湾人不太一样， 特别是跟现代的更不一样，跟50年前台湾有点接近。就在婚礼之前，其实跟社区的人都已经来了。我小时候，假如我的伯父娶媳妇，那在这个婚就是结婚那天前大概至少三天，那我们邻居那个桌子椅子都给他借去了，然后呢，那我因为是那是我伯父啊，我们三天前就不在家吃饭了，天天到我伯父家，然后就他们开始已经有师傅在做饭了，做菜了。平常我们不容易吃到猪肉啊，更不容易吃到鸡肉，但这三天当中天天都有猪肉。你说今天讲猪肉，你会想到哎呀，又是让人家很胖的东西，那是减肥的仇敌啊，怎么可以吃呢？但对于30年前的人来说，可以吃到那些东西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某一家人有婚礼，邻居特别是亲戚非常高兴，就已经来了。犹太人跟50年前台湾这点有点接近了，他们都是在礼拜三来举行，然后他们又会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亲友来参加来祝贺了，而且客人通常会带一些东西来，但不是空手，他们带什么来的？他们会带葡萄酒，犹太人种自己会种葡萄，也会自己酿葡萄，然后来的时候呢，台湾人是送礼了，送红包，那犹太人会带着酒去参加这个宴席。犹太人是禁止醉酒的，所以他们在宴席当中喝酒，你不要以为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多喝一点酒，那你就搞错了，犹太人是不醉酒的，喝酒没有问题，但是不醉酒。而且呢，他们参加宴席当中喝的酒啊，因为酒不容易得到，所以还掺了水啊，所以我们称它葡萄淡酒啊，酒精很低的，可能不到 10%， 可能只有 6-7% 而已了，比台湾啤酒还要低一点点的。所以喝酒主要是要跟那个结婚的主，就那个新人啊，新郎跟新娘一起同乐啊，也借这个机会啊，可以跟亲友能够欢聚在一起。而在这个宴席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在那边呢。耶稣还没有去哦，耶稣的妈妈已经去那边跟他帮忙。很可能这就是耶稣的亲戚了，至少是玛利亚的亲戚。所以玛利亚去到那边跟他帮忙，而耶稣又受邀请去到参加这样一个宴席，结果呢，那耶稣已经出来传道，他有一批学生跟随他，老师带着学生，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人，可能人这批人到底多少，圣经没有明说，可能只有12个，也有可能20个，甚至可能30个。耶稣带一批人30个坐下来，当然开始就要，没有，他们没有马上开始吃东西了，他们会喝一些酒了，就是高兴，很像台湾人喝鸡尾酒了。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他们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发生了，没有酒了，就喝光了。假如你是主人，客人来你家吃饭，桌上没有菜了，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请客人离开吗？很失礼。所以对主人来说，这可是非常困窘的一件事情，很丢脸的事情，不得了啊！圣经好像就轻轻的记载说酒喝光了，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对主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对客人非常失礼。这件事情玛利亚发现，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结果耶稣的回答，假如照原文，假如翻译的不好，你看和合本你就知道了，他说母亲， 它下面一个小字，原文是什么？妇人。不过这个翻译不好啊，妇人是不够的，所以我特别在下面注明说，那个 gunei 这个词啊，不是一般的妇人，没有错，是称呼妇女的一种用词。其实这个用词是专门来称呼夏娃的，不是一般的用语。所以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那个他的门徒约翰所讲的也是用这个词哦，但是我们为了明白，所以他翻成母亲了。他说母亲看你的孩儿子，其实原文就是 gunei 哈。这个词其实没有办法用一般的用语说妇人或者是母亲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新的夏娃的意思，是一个创造，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妇人就是夏娃哈。所以玛利亚要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就像一个人，照圣经的理解哦，人是透过亚当夏娃才繁衍出来的哈。所以这样的用词本身有非常深的含义在，就是说一个新的生命要透过它来开始。当然新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但是竟然给玛利亚这样一个特别的称呼了。好，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勉强我。但是呢，很奇妙，玛利亚听到之后啊，也没有再跟耶稣讲第二句话，只吩咐那些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结果耶稣看见他妈妈的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他就叫仆人把水倒在石缸里面，六口石缸，每一个石缸可以放100公升的水，等于是600公升，结果这些水都变成酒。当然我们很强调耶稣的全能了，不过呢，让水变成酒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玛利亚的信心。我们通常会认为说是神迹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但是这边是让我们看见是信心带来神迹。有一间教堂，新教堂已经盖好了，他们譬如说好下个礼拜就要献堂了哈，所以他们就在全教会都在预备哈，然后准备要献堂，结果就在下主日要献堂的时候，今天收到他们当地政府一个通知，好，你们教堂旁边那一块高地啊，就土丘啊，不行，一定要把它铲平，而且要成为停车场，你下个礼拜才可以启用啊，你的教堂。哇，这个牧师接到这样的通知啊，因为那个不是小土丘，不是小土堆啊，小山丘啊，这个牧师就开始烦恼了，因为啊，要施工的话啊，不知道要请多少的怪手才可以把它铲平，第二个还要把它铺成那个要水泥把它铺成那个停车场才可以启用，而且那个费用教会当时教会已经没有其他的费用可以用了。这个牧师接到这个通知，就在礼拜完之后向信徒宣告一个消息，说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会，这个祷告会的名称叫做信心，相信信心可以移山的人，请你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结果有20几个人参加那个祷告会，他们很迫切的求上帝，不知道上帝要什么样的方式了，钱也没有了，然后时间那么紧迫。结果他们这个祷告会完了之后，牧师竟然有一个感动，他就跟那参加祷告会那个信徒说，我们礼拜天一定如期的献堂，如期的启用这样的。那信徒也很惊讶，因为已经没有钱了，而且那个施工的速度很不容易那么快，而且要赶工一定很花钱的。没有想到礼拜二的时候，有一家建筑公司的人来找牧师，他说我们在你们附近，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卖大卖场，我们需要很 要填土哦，那个地方需要很多的土方哦。我们找来找去，你们是最近的。然后呢，我看见旁边有一大片那个小土丘哦，足够我们使用。所以他跟他开了一个条件，第一个，土方我们花钱给你买，而且比一般的价格更高。第二个呢，我们把你弄平之后呢，我们负责把你铺好。而且他说，因为我们那个工程很赶工啊，他是不是可以今天就可以让我们动工这样子？牧师一听啊，实在是超乎远远超乎他想象啊！不但真的土方被铲平了啊，而且那土方还卖了很高的价钱，而且那家公司还给他铺好了停车场，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花一毛钱哦，还增加了一大笔的收入，而且他们就在礼拜天举行了献堂典礼，开始启用新的教堂。是信心带来神迹，不是神迹带来信心。玛利亚就是这样，是她的信心带来了这个神迹。所以在整个约翰福音这个神迹当中，有非常宝贵的含义在了。那我这边有提到三个部分，第一个，它里面一直出现一个字，这是第一个神迹。原文啊，中文看不出来，原文这个词跟创世纪的起初那个字是完全一样 NRK In the beginning， 那个 RK 跟创世纪的那个太初同一个字，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所使用的词同一个字，它就是要说明一样东西，那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从水变成了酒，这是一个新的创造。第二个呢，因为没有酒了，这是一个非常困窘的，更是缺乏的一个时刻哈。但是呢，所以旧约里面有两个地方记载说，没有酒其实它有象征的含义，就是没有上帝启示的时代哈。所以在一个没有酒没有启示的时候呢，耶稣让一个困窘的没有启示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有充满酒的。所以酒本身在旧约里面含义重要，意思就是一个启示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新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充满恩典真理跟启示的时代，而耶稣他作为上帝的羔羊，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出现了，就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时代要开始展开了。第三个就是一个新的秩序了。原来这个新郎或他们全家充满了焦虑，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竟然耶稣临到他们当中，而且让他不但有酒，而且是上好的酒。接着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离开迦拿之后就到耶路撒冷，然后洁净圣殿，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其他福音书都是耶稣工作的末期才进入到耶路撒冷，唯有约翰福音在一开始耶稣行完第一个神迹之后，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所以洁净圣殿本身也是让一个腐败的信仰进入到一个近前的以上帝为主的信仰，这样的意思的啊。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什么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罪人悔改相信基督。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假如你愿意打开心接受一个你从来不接受的东西，这是一个神迹。假如你因为信仰改变了你很多的成见，这一定是神迹。因为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成见比爆破一个原子还要困难。人类花了多少的时间才发现有原子哦，但从原子发现原子到爆破原子成为那个很大的能量，那是更长的一个科学的研究的路程。 但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比爆破原子更困难的是什么？是改变一个人的成见。我们都有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成见放下来，那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将来我们很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愿意用英文里面叫 me center， 以自我当作中心，改为以上帝为中心或以他人为中心，这本身也是一个神迹。所以无酒啊，没有酒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当中无力的困窘的啊，你没有办法去改，你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种状况之下的啊，竟然因为耶稣的来到让整个情况改变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的成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生命观，改变我们服事的态度，这些都是神迹。所以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说哪里有爱上帝就在哪里，但我要这样另外一种说法，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而且哪里有上帝哪里就有上帝的记号，那就是神迹。所以上帝其实天天都邀请我们来参与他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天天经历他的神迹，我们可以从平凡的生活当中来经验神迹。假如你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太好，你今天回去之后愿意重新展开新的你跟父母亲的关系，这就是一个神迹的开始。假如你跟同学有什么冲突，你愿意诚恳跟他道歉，这也是一个神迹的开始。假如你很久有个朋友，你很久没有写信给他了，没有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你今天回家之后你就写一封信或打一个电话给他，让他得到很大的安慰，不要忘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神迹。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母亲带来这个世界很多很多感人的神迹，我们希望在母亲节要临到之前，我们就能够经验更多生命的改变，经验更多爱的故事，经验更多爱所带来的奇妙的事情。是信心带来神迹，不是神迹引起信心。玛利亚的信心带来了水变酒的神迹，也希望你透过这样的信心带给你的生命，带给你的人生，带给你的家庭，带给你的教会一个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赐下了力量，让我们可以刚强。当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扶持，可以让我们无助竟然成为一种祝福。感谢你，你天天邀请我们来参与你的创造，进入一个新的秩序，就是一个充满真理恩典慈爱一个新的时代。恳求你让我们一生当中充满了神迹，也让这个神迹成为我们四周围的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牧师来带我们唱颂咏及主祷。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惠，大慈大悲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每日的神迹与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